Nyang chi chimbo chodan himi xiang zong le mo long chim bu nga bia da par ker tang gong chang tu xin mo do tum ba tu ji chen la xiang zhe lu huan chim bu xi xia gen ji ten yo zu tu ji wo zhe de shi hua de xie zab lam ta zhe tan ba san zhen ba ren zhe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zhe ma bi san gen chen ru nyang lai ke yi gen de zong bo mo long nan ba xiang zhe ji jie yin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mi jat la shiang tsaru lo Jin me zun chin zun bo De la wan e pan so la ba Sam yi yun dun zo Ho ye pan dim jong ni rin bo chi Rim chiu har dun lam ra shiang tsaru lo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前行备忘录》无常实修因道，再讲这个四则四无常。那么这个时候呢，龙头松是讲对于决定死死起不丁时时出发而为一切没有利益，对这三个根本需要分坐上坐见而这个喘息修持，再讲这个那么今天从第一个根本开始往下讲第一根本四者决定死分二，一宗师第一音箱右神者皆以思维之心故，而别师第二印象幽限的寿命刹那无增无减有坚固。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第一个宗师第一印象，也就是右神者皆以思维之心故这个道理。那么第一个音响是从总的角度做这个事者的，所以呢龙头上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首先决定死者有圣的花以成理为死的发心故，那么意思呢就是凡是因缘圣的花全部都以灭为自性，灭是他的发心。那么归到我们由清分上来讲，凡是因缘生的人类等等都成立是死的自性，所以呢不管这个何时何处何种状况的由清都必定要死，在这个世间里谋出谋失谋累众生只有生而没有死的现象绝对没有，像我们根本不曾听说或者了解过某个人有生却没有死，也没有亲自见过或者呢怀疑过有生的人根本不死的，这就要了解到一切有生的法以思为自性思为发性的缘故，那是决定不可能超越的，有生的法不可能不死。那么这样认定我本人的生命就像这个造路或者是闪电鲜花等等各种有生的法一样决定要死的，当我们这个发现荧幕上的音箱是由因缘里投出的时候，就可以真诚它绝对不可能以自己的力量主持第二刹那，因此呢在这个息的无常上呢可以认定因缘生的法都是呢刹那刹那灭的一个自性，他是这般无奈的，是法而成立的缘故，无法改变，他是百分百极为成立极为决定的，这是虚无常上这样可以认定因缘生的法都是那刹那灭的自心，所以呢我们肯定就知道这是法而成立的一个问题。那么再者呢从相续上来讲也可以看到这个因母上一句一句的电影由于自是同类因缘相续而投放出的，因此呢当因缘消散的时候呢它呢决定熄灭的，因此呢我们人人会了认因缘所生法的相续呢也会断灭，由此呢便退到一切有为法会知道全部都是呢灭的自性或者就是死的自性，那么由于是自性的缘故就不可能逆转为其他不死的体现等等，因此呢即使居住势力的佛陀也无法 把有神的法的提醒转成不是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认定后呢，自己心里呢彻底断定，也就是说在我身上决定要死。然后再看古往今来所有在时间界里面出现的诸有情，只要它就是由应业投出的寿命现象，那么决定都在因缘消尽的时候归于无有的。哎，因此呢，下至地狱众生，上至有定的众生等等，所有这个六道的有情都不出这个四的魔障。那么归到这个人天界里面，可以知道凡是这个世间所出现的，再怎么有威力啊，有福报啊，有美色啊，有权势啊，有财富啊，有贤能啊，有力量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诸有境，都在因缘过后不复存在的。过去曾经出现的人间的，比如说尊王啊、帝王啊，或者富豪啊、名人等等等等，全部不复存在。现在出现的已将在若干年以后不复存在的，将来出现的也总将不复存在。哎，上至所有欲天的天王、色天的天王、无色天的天王等等，这一切天主们也都在因缘消尽的时候不复存在了，他们也超不出这个死的自性。那么下到一切普通的人类、天人等等，也都是如此的命运。然后呢，再看我们自己周遭出现的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任何矿物等等，或者呢，任何其世界、有情世界的法，都不超出死的自性，由此了人决定死。那么既然归到自身上，可以看到它就是死的自性，最终彻底没了，我们就不应该自居暂时的此时间现象为正事，不应该把为假印象求利当成有意义，也不应该认为虚假上面有监视的意义。那么在这样正确认识以后呢，凡是为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狂的，没有实意的，没有价值的，是虚假的，而且最后呢完全一无所有啊，就彻底会没有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一个印象，也就是说凡是有生者全部呢以思维自信的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思维。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别是第二印象，也就是有限的寿命刹那无增无减又坚固，这是极为成立的一个道理，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呢，龙都上师这样说道，犹如日轮行取西山或者出生北带着前往屠宰场那样，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一个个刹那孝敬，一个个瞬间孝敬那样数当穷尽。一个现在80岁的老人和昨晚生的直到一天的婴儿，这两人再过100年都不复存在，无常贵则相同之故。那么这里无论比喻还是意义，都要按照法理来断定，也就是说有限的生命刹那无增无间有间的缘故，决定快速孝敬而死亡。比喻就是在一天当中，太阳从东方升起，逐渐在空中进行而去向西方。那么由于这是一天有限的一个步数，又不断地往西方走，就越来越靠近西方，最终到西方那个点就落下去一片暗淡。从这个相就证明有限的这个量又不断地孝见没有增添的话，最终会消减到零，这个是极为成立的一个印象。那么再看这里讲第二个譬喻，出生北阴王屠宰场的譬喻，要看到踏到屠宰场的步数有限，而且呢不得自在，只能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进，很快会到达屠宰场，结束他的生命。
而我们的神明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在孝子，一个个刹那在过，一个个瞬间在过，根本停不住脚步，没有一点可逆转可增添的。这就知道以百年为极限的寿量很快很快就消完了，以这个道理决定死亡。哎，天下的所有曾在寿命有剩的这众生呢，全部决定会死亡，是一概而论，非常确定，极为成立。那么结束呢，要看到任何人都无法超出无常的规则，哎，这个无常的规则非常重要。那么以现前难暂不走人寿不过百年的状况来看，一个80岁的老人必然过不多久就不复存在了，一个才诞生一天的婴儿必然过不多久也要死亡。因此呢，这两者在100年后都不存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没有差别，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老人和婴儿身上无常贵则相通的缘故，我关键要抓住这个无常的贵则，这个没有差别相通的缘故。那么要看到自己就是那个日轮，自己就是那头胜出，那时光一直拖着自己往什么口里走，也就是说要看到自身上的无常相，内在心跳脉搏等等都在只是刹那刹那流逝，一点停不住脚步，哎，总是一瞬间一瞬间的过，一下子一上午就过去了，多少个分分秒秒都消尽了，再一下子一个月一年就过去了，非常非常快的往死的方向走，从来没有看到有翻悔的可能。有过去的应业投出的有限的寿数不断不断的消减，又停不住脚步，又没有办法理会，因此呢可以决定，也就是说最后会消尽而死。哎，就像那个日轮不断不断的往西方走，很快就到了黄昏，再过后就落于西山，一片暗淡，再也没有今天了。或者呢，就像这个待宰的羔羊被牵着一步一步往前走，很快就到了屠宰场。这些比喻正是寿命无常的一个象征。大家清楚，一般人对于老人和婴儿的观感不同啊，因为呢80岁的老人活不了几天就一命呜呼了，而刚诞生一天的婴儿有无限的前景，会在人世间活很久很久，这实际只是一个错觉。为什么呢？老人身上也是无常机制在运行，这是因缘生发刹那消减的一个法则。刚诞生一天的婴儿也在刹那消减无法理会的无常规则当中。那么由于这两个人在无间消减无有可证的规则上完全一样的缘故，可以推断再过100年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以老和幼两者代表一切的人类，因此呢我们切莫抱幻想，也就是说至于现历贫富美丑大小男女等所有种类的人，再过100年都决定不复存在，特立不记的全都是一样的。什么原因呢？虽然从差别相来看，其中有的呢长得好看，有的长得不好看，有的机智灵敏的，有的呢迟钝呆板的，而有些呢非常富足，有些呢贫困潦倒的，有些是男性，有些是女性，还有呢有些呢就是健壮，有些呢是羸弱的，有些呢做到中通，有些呢是底层人民等等等等，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情形。然而呢在无常规则上完全相同，是相同的缘故。所以呢智者愚者也好，贤者乐者也好，贫困者富裕者也好， 是媒人还是仇人，还是大人还是小人，还是男人女人，没有任何差别，哎，全都是死亡的啊，无常规则上就没有差别。在这里，龙多上师告诉我们，以老幼一对看到在无常规则上没有任何不同，就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样处在死亡无常的法则里面。什么缘故呢？都是因缘投出的有限的受量，又不间断的减少，而没有可增，没有增添的。因此呢，整个南瞻部洲，整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一个不生下，在一百年之后，全部都不复存在的。这就看到，就是这般无常，没有办法逃出死亡，这样会产生断定。那么有人问，在成立决定式上面，众和别如何区分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众，就是从所有生命现象而言，凡是因缘所生的无因的相续，决定以思维自性，不可能活到无量岁的。这是总体上认定彼此无异。那么别，就是从现前这个世界这个阶段来讲，不过百年，所有人全属世界。什么缘故呢？规则上因缘生发，不能以自己的力量驻留到第二刹那，这就是虚无常，当下就没有了。那么同样，同类因缘消散的时候，再无法存留一个刹那，因此是处常，这是任何有生自法无法超越的规则，它的法则，它的自然规律、规则、法则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其次呢，按照此地此时期来讲，每个人有同类的因缘所投出的受量都不过百年，也就是36000日，或者那么多那么多百千万亿的刹那，它只能提供你永之性，一个个刹那不断不断的消失，而没有增加的缘故，最后一定见到你决定死亡。这是从特别方面看到先前人类超不出这个规则，由此可以断定一百年以后我们全部都会死。因此呢，做实践的事没有意义，应该及早为此做准备，要修清净的正法，是这意思。那么这一上我们讲了第一个根本是这决定式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根本是这四起不定，这个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很多修行不成功的关键就是没有修好这个四起不定。所以呢，龙头上师这里呢继续来第二个根本是这四起不定。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修之必要，第二呢就是修之方法。就是说四起不定为什么需要修呢？哦，它的这个必要性很大。然后呢，真正的四起不定怎么修呢？进一步就讲它的这个可以说方法。所以呢，首先讲第一个修之必要。龙头上师这样说道，决定时这一点容易了解，而相续中为甚其四起不定观念的缘故，是则思无定起者。那么意思呢，一般来说除了这个婴儿之外，谁都知道自己决定某时会死，关键就是四起不定的修法没有在自己的心中升起，而对断恶修善、受持清净戒律、闻思修心没有发生精进之力。说白了，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四起不定的无常相没有修出来，因此呢，无法控制自己的心，及时的当下修法，切断对现实法的担着。那么相比而言，决定是是容易了解的，除了旁生人，不管学不学佛都知道有生必定会死。然而呢， 心相续当中没有圣亲四无丁气相的缘故，因此呢，恶也断不了，善也行不了了。以这个缘故呢，应当着重修四气不定，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生气呢，拜念过后决定死亡的心，但是呢，由于自己心里面想着今天决定不是，或者多半不是，这样子的话，自己心就会自责不是的方面，这样大多数或者呢，全部心里都放在筹办现世法这上面，不能筹备后世以上的大事上面。在这个中间，如果被死抓住，那就要带着诱惑而魔王的。相反来讲，如果自己心里想事起不定，今天会死吧，那当时就开始准备死的大事，这样一天天下来，多数心力都用来承办后世以上的毅力，由此呢，内在的心会一直在修法上，不离修法，一心专注在修法上面，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在断恶修善等等方面都提得起，去如得了，障无得住，是这个样子。因此呢，需要修四气不定相当重要。这一章就讲到修这个四气不定的必要性。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修止方法分二，第一呢，派出能定，第二确立不定，就是说要派出四气定的这个能定的邪字，然后第二呢，是正面的确立的确四气不定。那么首先讲第一，派出能定。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这里并没有年轻就不适的暴症，也没有意识等损远居住就不适的暴症，也没有健康就不适的暴症。要有一个不适的暴症的话，或者是有辩知道是佛说你在这段时间你不适而做受记，或者自己有一个无漏的神通而能确知在这段时间你不适，或者遇到了阎罗王说在这一段的时间里我不带你走，要有这么一种教训。大家需要记住啊，发展四气不定的观念，首先要破除邪字。我们有很多很深的执着或者传习成的观念，在自此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决定不是的心。那么这里有三种观点，也就是说认为我本身很年轻，保证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会死，那这样当然障碍圣期四气不定的定界。或者认为现在我本人意识行住等等的顺愿应有尽有，我保证不会死，有衣服可穿不会冻死，有饮食可吃可喝不会饿死干死，有很好的医疗条件不会病死等等，这样的状况哪里会死呢？或者想我本人健健康康一点病都没有，我怎么可能断气就死了呢？像这样虽然人们或多或少都会确认一百年以后都会死，然而呢，对于先前可能会死这一点很少有人有这个观念，所以呢，必须透过四则来发展，而四则的前提就是必须破掉邪字。我们这方面的执着很深很深，譬如认为自己才20岁才30岁风华正茂的肯定不会死，那你本人就去殡仪馆里面看一看，大多数尸体都是年轻的，只有少部分是老年人，或者呢，你看一些亡者的照片，都是那么年轻， 谁想到很快就死了。所以呢，无论出家在家，处在哪一种境况里面，年轻都不能保证不死。再者，自己身边的亲人、好友、邻居、同事、道友，同在一村、同在一乡、同在一街、同在一楼里面住，去观察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都是年轻就死的，并不是老了才死，年轻就不死。自己心中浮现出来的这些，不管是亲人啊、同学啊、道友啊等等等等，一个个都那么年轻就死了，都说得出来、看得出来的。过去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认为这么年轻肯定不会死，但过一阵子，突然就听到一个噩耗，说他死了。其中有些是生病，有些是遭遇不幸，有些是莫名其妙的就死了，等等。所以呢，并没有年轻就不死的保证。又认为，如果没有钱、恶作、动作、肾病没有及时看，或者呢没有房子住，还有呢就是生存条件恶劣等等的话呢，会很快死掉。但是我本人这么有钱，现在决定不会死，认为就是有钱等等的缘故。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呢，去殡仪馆里面看，有多少是没有饭吃饿死的呢？然后呢，有多少生病后没有及时治疗而死的呢？或者就是死的人没有房子住，冻死了离开人间的呢？很少看到的。那么虽然有衣服穿、有食物吃、有房子住、有钱治病，但是无法保证不死。为什么呢？因为死愿一降临，随时都会死。怎么讲呢？譬如这个食物中毒会死，交通事故会死，触电会死，被杀死等等等等，各种死法都可能出现。就连最好的食物也可能吃多了或者吃的不适合中毒而死的。就连最好的房子有可能在里面被压死或者呢触电而死等等。这样就知道衣食住行医药等随缘具足，应有尽有，但是呢，也没有不死的保证。又认为我本人这么健康，一点病都没有，这段时间决定不会死，甚至呢，十年、二十年内肯定不会死。但是实际上呢，很多人都很健康，结果呢，突然暴死了。譬如一觉睡下第二天就死了，或者呢以小而死了，或者呢一次中毒，或者一次触电就死了。有些根本搞不清楚，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死了。你说我很健康，一点病都没有，这段时间绝对不会死，这个不定。这个就是你的一个颠倒想法、颠倒心，一个邪字下的结论，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你说你健康没有病，但是突然会死，怎么讲呢？刚前面讲的这些意外，再加上很多这个天灾，忽然地震、楼房塌陷，多少人刚刚还幸福快乐，瞬间就成了废墟下的一个尸体啊！其他这个水灾、火灾、传染病等等，都能让人猝死的。所以呢，现在没有病，也不能保证不死。这个死啊，随时随处都可能以某种方式突然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么以上呢，已经了解到年轻不保证不死，生活条件好不保证不死，健康无病也不保证不死。那怎样能保证不死呢？这里龙多上师讲，要么具有无漏神通者给你做受记，要么自身发了无漏神通先见到不死，要么就是跟阎罗王结生死之交， 而且他承诺不带你走，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保证了。然而呢，就是编制道士释迦如来并没有亲口对你说你本人在这段时间你绝对不是，明确的给你做过授记，这个也没有。莲花生上师也没有给你做授记，伏藏大师们也没有给你做授记，他们有无漏的神通，一点烦恼课程折章也没有，能限量见到未来的一切事。如果他们给你做授记，那的确可以保证一点不会错。然而呢，你想想，哪一尊佛哪一位伏藏大师给你做过授记呢？这个就不谈了。要么就是自身发了无漏神通，先见到这段时间里面决定不是，就像这个大乘登地菩萨有无漏神通，自己说我还能住持多久，这样的神通我们也没发。如果自己有个有漏神通也不保证，还会变动，或者是一通只是鬼神在你耳边说最近不回事，这也不保证的。大家需要明白，一般的这个神通不必说修行者，就连这个空心鬼类也有的，不必太当真。就连当年深者阿老汉舍利子摩揭连尊者等等做的预测偶尔也会不准，何况一般的人的一般般的神通呢？同样大卦说你不会死，这也不可靠。说实在，有的说你一年当中不会死，结果过一两天就死了，这都是不准的。那么有些圣者菩萨大成就注释，他们有无漏的神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说某年某月某日要走，要离开人间，那就像他所说那样，之前不会走，到时候呢一分一秒没有差错就走了。毕竟这是生死自在的成就者想实现人们事先他预知的境界，的确一点没错，而你哪里有登地以上的无漏神通呢？因此呢，自己也不能确认这段时间不是。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下面讲，要么就是自己跟阎罗王结成了生死之交，就像古代时候两个男子结拜成兄弟，而且受伤取血为盟，结拜时候双方发誓说以后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100%的付出，说了就算，绝不变动。如果跟阎罗王结成了这样生死之交，而且阎罗王说这五年这六年里面绝对不带你走，那的确可以保证他不回来，因为结拜成兄弟了，发了誓誓言不会变的。然而呢，从古至今谁跟阎罗王结拜成生死之交，承诺不带他走呢？一个人也没有啊。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以上讲的保证不死的条件自己一个也没有，就不必想这些了，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呢，排除事情难定的一个想法，这个必须要排除，这个邪字不排除的话呢，我们相续当中无法生气事无定气的定界，今天不会死吧，多数不会死吧，决定不死吧，这样子的话呢就完全障碍相续当中生气事无定气的这个定界，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邪字首先必须要迁除掉，所以呢就是排除事情能定的这个想法，这个执着，这个邪见，这个颠倒的心必须要消除掉，否则这个四无常修法修不成，修不好，修不圆满，而且呢没有办法很用心的一心精进修正法。所以呢，首先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排除这种事情能定的邪执性非常关键。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确立不定，就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呢断定确立建立起事无定气 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非常确定的端出疑惑、端出邪知等等这样的一个定界，必须要心中建立起来。所以这里讲确立不定。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无法确知受书何时用尽故，思其不定。那么第二呢，就是受书虽未尽，有周然性的思缘众多故，思其不定。第三就是中介。那么首先讲第一，无法确知受书何时用尽故，思其不定。所以龙头上师这里这样说到：此外，树叶所投出的现在的此寿命，犹如见心及灯光般，像四福子舍利及又结晶那样，是尽在今天就用完了，或尽在明天就耗尽了，或尽在本月的下旬，或下个月，或下一年就用尽了，都不了之故，思其不定。于受尽而死者，是药是佛也无药可施，无量寿佛也无长寿定可观，金刚寿也无理护佑而死。那么大家注意，这里说到此外，此外就是指在三大报证之外，即没有编制佛的受记，也没有自己具有无漏神通而确知，又没有跟阎罗王结交报证，在这段时间里不带你走，因此是处在不能确认的一个状态。所以此外就是指在三大报证之外来讲。然后说到这个树叶所投出以下的这个依据，大家要觉得清楚因和果的关系。因就是这个树叶，果就是它所投出的这一次生命的现象。就像有方音记的教篇、光速等等所投出的印象，这个片子有多长就会在荧幕上显现多长时间。按照古代的譬喻，就说成剑的飞星和灯的光明，要抓住飞星和灯的光，也就是说有发剑的势力出现了剑在空中飞行的一定部署。同样有右的燃力出现灯光闪烁的次数，这些都是呢定数的。那么接着呢，要看到果的显现，无有自在，完完全全由因的力量来支配。就像这个发射的力量用尽的时候，这个尖当即掉落。同样这个又耗尽的时候呢，灯光呢即时消失。因此呢，当因穷竭的时候，寿命就会结束。那么现在要看我们有树叶投出的寿数什么时候用完呢？这个问题呢无法确认。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没有宿命通，没有天眼通，看不到过去造了什么业，有多大的势力在自称先世的寿命，而且也没有办法用健康、财富、年轻等等来做保证。譬如术士投出的寿数只有21岁，那怎么可能在20岁零11个月的时候保证说我这么年轻，明年肯定不会死呢？或者呢，有术士的应业投出今生能活41岁，那在40岁的时候怎么能保证说我现在一点病没有，健健康康，一年之内肯定活着啊？那么像这样，由于不了知术士应业到底能现出多少刹那的寿命，在什么时候用完，因此呢，我们人人对于自己的死期无法确认，无法判定寿数是今天用完还是明天用完，或者其他什么时候。由于不能确认的缘故，不知道哪一天会死，这样来决定事物定期。 那么接着呢，还要认识所有的挽回方法，所有延寿的方法，都是在寿数没有尽的时候才可试试。寿数已经回天乏术，因此讲到佛陀等等也没有办法。那么这样就知道，如果今天自己的寿数尽了，那是决定要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时刻。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死。那么这个问题再细致来了解非常重要，所以这里讲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譬喻，就像这个力士的力量强，这样子的话呢，射出的箭一直在空中穿行，然而呢，能支持的势力毕竟有限，随着箭不断的前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势力就不断的消耗，那么到了穷尽的时候，就在当处掉落。又想这个油灯的油量是有限的，而且不断的燃烧，就在不断的消耗，那么最后油尽的时候，当下熄灭，无法复燃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舒适的这个业，就是今生寿命的自愿，由它抛出今生刹那刹那的现象，他的势力有多强，决定了近世从入胎到死之间有多少刹那的现象。就像这个有量决定了光纤线的时间一样，然而他的量是有限的，我们又不知数世应业有多少势力，又不能得无漏圣统看到他能用多久，又没有佛陀来给我们做受记，因此呢，自身处在不确定的状况，并不能以先前的健康、富裕、年轻等等来保证。为什么呢？因为啊，整个南瞻部洲的寿数极其不定，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在什么地方都可能死去，在意识等条件充足或者缺乏的情况下都可能死去。那么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寿命没有保证，不能确定今天或者明天会不会用尽，或者这个月的下旬或者下个月或者明年就用尽了寿命，对于这一切都无从了解。以这个缘故，死无定期，完全不能决定哪一天死。所以呢，佛在教中说啊，明日是随之，今日当尽尽，彼等世祖君入于彼废寝。意思就是说，这个死随时都降临，到底是不是明天会死，谁知道啊？所以呢，今天要尽尽修正法，修清净的善法。这个世上的人谁敢拍胸脯说我今天绝对不是，明天天亮的时候决定还活着，能够这样发誓的一个也没有，是这么难测，是这么不定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仔仔细细想一想，寿数一尽的时候，有病也好，没有病也好，年轻也好，年老也好，幼菜也好，无菜也好，等等，不管哪一种情况，当机就死，甚至呢，坐着会死，站着会死，没有任何状况也会断命而亡的。那么像这样，我们无法保证自己还能活，也无法以某种状况为凭据保证自己不死。龙洞上师给我们再进一步讲，让我们再看，当这个寿数尽的时候，要是佛没有灵丹妙药能让你们延续一秒钟，佛亲自降临也不可能使你的寿命断而复续的。这样子的话呢，更不必抱希望于世间的医生或者其他的力量了。当然呢，如果是突发性的横事因缘，那药师佛可以给予帮助，然而到了明净的时候，哪怕就是端正圆满愿力大的药师佛也没有 要可是了。另外呢，如果有各种因缘丢了荤等等，可以以常寿佛灌顶或者修这个常寿佛义规来延长寿命。但是呢，寿业定的寿数尽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无量寿佛亲自来灌顶也没有希望。再者，如果病很重，那念一些比如说莲师焚炉的仪轨普巴金刚焚炉仪轨等等，可以保护病人，不让他离开这个人间，可以存活下来。然而这个人的寿数尽的时候，即使最有威力能保护你的金刚寿大势至菩萨也无力可施，那个时候念什么也没有用，做什么也没有用，有前世业泡出来的寿数到此结束，什么方法都无法挽回，哪怕就十方佛十方的大的所有你的根本上师在一起也没有用了，没有办法了，什么方法都无法挽回的地步出现了。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大无常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决定的。而且十五定期当中，从这个数十亿抛出来的这个寿量到结束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就是无法挽回的。所以这个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用尽，我们凡夫谁都不清楚。所以呢，十五定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问题。那么总而言之，学了这一段要了解到自身的命运无法确认，哪一天都有可能是受尽之时，那个时候处在什么状况都会死，而且即使佛陀赖也无法挽回。因此呢，人人都悬着一个很大的忧患，就像待在纳粹集中营的波兰人一样，随便哪一天纳粹军官就可能像林小姐一样把他领出去枪决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安排的。那个纳粹军官就是我们自己的宿业，到了这个拥进的哪一天当即毙命的，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那些世丘每一天有吃有喝，甚至呢有说有笑，哪里知道随时会被拉出去枪决。因此呢，我们凡夫众生没有差别，处在朝不保夕的一个状况，这个死亡的问题啊，谁都不好说，随时都会出现，这个死随时随处都会降临下来。是这样来需要明白，无法确知寿数何时用尽骨，死期不定，这是完全成立的，非常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的佛法全都是讲佛理智慧的一个东西，没有别的。所以这个一个一个下来完全百分之百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就大家需要明白无法确知寿数何时用尽故死期不定。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寿数虽未尽有周然性的寺院中度故死期不定。再来第二层了，所以龙头上师又这样说道，虽以周然身恒时有回者，然如同邓佑豪金自谦北风吹灭一样，有周然性寺院四百零十宗兵八万宗魔杖三百六十宗阴捉鬼将会突然死故，与南征不奏任的寿命无定故，去何处也会死，雨水相伴也会死，住于何金也会死，居住财富受用也会死，不居住也会死。大家注意啊，这里金刚经每一句的内容必须要通达，必须要了解才会生起坚固的这个定解。那么这一段当中，等有豪金自遣比于命数消金自遣，那么这里说风的比喻，那风比喻突发性或者走染性的寺院。然后说到这个淬灭就是表示造此缘后当即死亡。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在这一段里面有两个印象来成立死期不定。 其中第一个影响就是周染性的尸源特别特别多，随时会猝于而死。第二个影响就是整个占卜咒的状况是人手不定。而所成立的结论，那就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无论去哪里，跟谁相伴，住在什么国土，是否居住财富受用等等，都没有差别，都会失去，是这个意思。那么具体来讲，就是说这里水与骤然心横时又回着，这一句呢就是表示呢民宿近一千，如果有相应的方法，就可以避免遭遇骤然生的死缘，或者让他这个回去，是这个样子。就好比在蜡烛烧完之前，如果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用这个灯罩把它罩住，那暂时不遭风吹而能保持，跟这个一样。但是呢，由于这个尸源特别特别的多，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缘故，防不胜防，则不胜则。何况我们也没有采取遮护的措施，也很难预料到今天或者什么时候会与尸源而提前报复。因此呢，由于骤然生的尸源特别特别多，有病有魔有鬼等等，以及呢现在出现的各种天灾人祸，比如说车祸、空难啊、电灾啊、火灾啊、水灾啊、传染病等等啊，随时都可能死掉的。而且呢，整个南瞻部洲人寿命的状况又极其不定，因此可以决定很难预料在什么状况下不会死，这样来退出事物定计。那么这样如理思维，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啊要去这样思维，如果我的命还有没有尽，是不是中间能保证不死呢？这也难保证。这里讲虽然对于骤然性的死有这个回则，譬如说有念经、念佛、念咒、修各种仪规啊、做放生等等，能够遮掉非人的干扰，各种病魔鬼等等，或者呢有一些医药方法对骤然性的中毒等等能够遮回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尸源太多太多，它的突发性太厉害太密集，数量太多，这样子的话就像这个灯油用尽之前随时一阵风也可能把它熄灭，它的灭唯有定计，不因为现在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又就不灭，它已经放到广场中央，骤然性的因缘随时会把它摧灭。那么理解了这个譬喻，就知道我们处在因缘的包围当中，这里面呢有400年10种病、80000种魔障、360种因作鬼，以及呢就是频繁发生的，比如说车祸啊、水灾、火灾、电灾、传染病等等，只要有一种侵袭上去而来不及回复或者用法来遮退的话，当即就会死，这样就知道谁是回事，的确是无定期的。那么具体要从两点来发生确认，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身体的体型，就像风中油灯或者水中泡，非常非常脆弱。第二点呢，包围在它旁边的尸源非常非常多，突然发生一个就导致死亡。大家清楚啊，我们的身体由地水火风四大暂时合合而成的，其中一大不调发生100年1种病，那么四大一发生正顺就可能生病。那么今天不只是400年10种病，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病都会发生，出现一个就能让人死亡的，不是只有400年10种病、说白了就是无量无边的病都会出现，而且不好指，连确认这个病的状况都不好确认，这个功也太可怕了，终身之计的别业也太慎重，这样的话呢，生个奇奇怪怪的病 医生也无法确认，吃药也没有效果啊，这样出现让人死的一些死源，这个死源不是少数一个两个，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突发性，这样呢导致突然死亡的情况都会出现的。那么不像过去对于这个死源特别多要看到，就像先进时代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病，根本没有办法诊断以及治疗，一旦得了很快就死，有工业的缘故会发生很多传染病。譬如莲花生大师曾经这样说过，将来南瞻部洲的人有三分之二百亿种恶病传染全数死尽，有这样的收集。大家也清楚现在的工业非常严重，所以呢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再者呢又会发生车祸食物中毒等等，突然出现一些医院的时候，就像一个霹雳下来就把人打死了一样，这些医院的降临就是自己意想不到的。譬如交通事故也是突然间撞车就死掉了，或者突然来个地震当即就离开人间的死亡的状况就出现了，这些情况都防不胜防啊，无计可施的。再者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魔障，爱做了一种猝不及防就会死掉了，又有很多很多恶性的规律在人身边，一个业现行就可能被鬼所害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内四大外四大，非人车祸瘟疫战争地震等等随时发生，这么多哪里防得住呢？哪一个出来对于泡沫一般非常脆弱的我们的人生都是呢致命的打击，当下就被摧灭掉了。那么这样去如理思维观察抉择，就知道的确死期不定，什么时候爱做一宗就会死。另外呢再从整个南瞻部洲人类的状况来看，这个寿命不定，根本不保证在哪个年龄段不死。譬如在台中会死，出台后刚刚会趴也会死，刚会说话也会死，上小学也会死，上中学也会死，上大学也会死，年轻力壮这个状态也会死，中年也会死，事业成功时也会死，正在享乐时也会死，老师也会死，老的时候也会死。那么总而言之寿命根本不定的，那么以这个缘故无论在哪里都可能死，与谁相伴都可能死。虽然想跟好的上司好的道友接触对自己的寿命有好处，但实际上呢死缘来的时候呢当下要死。再者住在哪里也会死，有很多财富受用也会死，没有也会死，总而言之死缘一来当即死掉，没有办法退却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最后呢龙都上师给我们做总结，所以我们讲第三课总结的内容。那原文当中这样说到，是故树叶所投出的寿量是否经于今天就用尽了，不得而知故，死期不定。虽然寿数还未尽，但有周然胜的思源众多，死期不定。对此内心舒舒的观察，这里用了观察两个字，章文上没用思维或者是其他的词。那么总的来说，有树叶所托出的寿命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是用尽了，要么没有用尽，而我们根本不知道寿数尽还是没有尽，因此呢死期不定。今天用尽今天死，明天用尽明天死，下一刻用尽下一刻死，这是用尽了的结果，没有什么当下当下就会死。那么再者寿命虽然没有用尽，但是呢中间遇到突发性的事件特别多啊，也是死期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死缘，一旦被击中当下就死。由于这个寿命虽然还没有用尽，而死缘随时发生的缘故， 四气不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呢，龙都上师讲归根结底，就总而言之，对这两个道理呢，我们人人心里要速速的观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非常坦然的接受大无常观的修法，而且呢，就特别明白这个轮回娑婆世界，包括今天无作恶事的人生非常无常，大无常相的真面完全看到了，真正这个时候大无常的观念、大无常的定界才会升起，这样子对万法可以断出常执、颠倒、不思、能这个存在等等的种种的这个邪执，这个时候呢才真正升起大无常的定界，然后再修，那就是出现大无常的大智慧，才能照见一切世间的生生灭灭的有为法，一个都不可靠，生而灭，或者呢生而死亡的一个自性，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自然规则，自然的这种规律完全接受，这样子的话呢，知道断在人生当中啊，就是自己呢不能追求世间八法等等，完全呢一心专注在这个修法道上，这样子的话呢，无常观的这种的力量呢，精进修法，精进修真法，唯一圆足解脱法，成佛的这个法，完全放下轮回法、世间法，这个就非常有力量。所以呢，就是很多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修行人，他第一个修行成功的地方就是无常观，这场过关了，这个成功了，那后面是顺顺利利的。但相反来讲，很多人修行修不上去，乃至于有堕落的状况，全都是呢没有修好这个无常观，没有过关，所以呢当作尽是名啊、利啊、这样那样种种的现世八法为主的轮回法，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高度重视，非常应中心，然后呢难造难语，真正真正的龙都上师的口诀，这么交界的，这么一步一步实修引导方面讲得那么清楚，交代得那么清楚，又这么一种次第，而且呢加持力那么大，当下能去入能够修持到的这么啊无比殊胜的无常的实修引导呢，希望到我们呢在坐山和坐间要速速的修持，速速的观修，非常非常重要啊。今天前行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学习佛法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以大愿应持做普系回向，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下面念普贤行愿品等等。
我以大愿